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张德仁。话说，在英国伦敦一条小街上，住了三位裁缝师，因为距离太近了，三个人的竞争十分激烈。有一天，其中一位裁缝师挂起了一个招牌，上头写着伦敦最好的裁缝师。哇，这招牌吸引许多顾客光临。第二位裁缝师也不甘示弱，隔天就挂起了全英国最好的裁缝师招牌，同样招揽了许多客户。刚才第一位写的是伦敦城最好的裁缝师，第二位写的是全英国最好的裁缝师，第三位裁缝师眼看客人被抢光了，若不挂出个招牌，可要成为生意最差的裁缝师了。然而，若要写上全世界最好的裁缝师，无疑是过于虚假。这个时候，裁缝师的儿子回家，发现父亲正苦恼于招牌上的字，便建议了几个字。第三天，顾客们全都涌入了第三位裁缝师的店里，因为招牌上写着本街道最好的裁缝师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启示呢？这个社会上，往往要透过言语，或是行动，亦或是宣传，要来压过别人，要来胜过别人。但是，有的时候，换一个角度，反倒能够有所突破。当然，第三位裁缝师，他也是用了一点点文字上的小技巧，他的人生就有了一些不一样。在基督信仰当中，告诉我们的，不是小技巧而已，而是与世界相反的观念。许多人是要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，但基督信仰却告诉我们，你要为首的，却要做众人的仆人。我们看看历史，想想圣经，发现高下岂是立判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37集，历史是人生的课堂，让我们从历史的课堂当中学到经验。以下来听武则天第37集。
和你玩跷跷板，一人坐一边，一高一低，一低一高。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，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。这一刻就让我来说，你来听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，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。太子之位既然已经决定了，李家站上了正统的地位，将来会不会和武家发生政治权力斗争呢？这个是女皇内心非常担忧的问题。 圣历二年，也就是公元699年的七月，吕皇召集了两个儿子，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，还有女儿太平公主，以及武家的侄儿侄孙们，一同齐集在明堂。早在去年的年初，吕皇已经赐太子李显姓武，而相王李旦则在把皇位让给了母亲的时候就自请改姓武。至于太平公主呢，则嫁给武攸吉。所以啊，这一天在明堂里面聚集的人名义上都是武家的人，但是吕皇心里很明白，太子和相王都是在特殊的环境之下不得不改姓武的，而不是自愿姓武。事实上，无论是法律的规定和社会习惯的认定，在中国古代都没有从母姓这回事，只有从父姓。所以太子、相王和全国的臣民仍旧都认为太子跟相王是李家的人。吕皇命令儿子、女儿、侄儿、侄孙们在明堂的正厅并排的跪下祭拜天地，接着要他们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誓词。这个誓词的内容在强调李武两家和睦相处，互爱互助，永不相争。宣誓完毕了以后，吕皇又带了儿子侄儿们到史馆。史馆里面陈列了一块铁牌，铁牌上面刻着他们刚才宣读过的誓词。吕皇告诉他们，誓词已经列入史馆的记录了，以后不可以违背誓词。誓约是立了，但是会不会被遵守呢？吕皇也没有把握。以吕皇自己的想法，政治权力高于一切，誓词如果跟政治权力抵触，那个誓约只是空话一句而已。吕皇对于明堂誓约并没有抱什么样的信心。在九世元年，也就是公元700年，宰相吉煦被贬到边远的地方去做小官。吉煦原来是张易之、张昌宗身边的红人，又得到吕皇的信任，所以官位呢步步高升，最后做了宰相。吉煦为什么会被贬官呢？他被贬的原因是和吕皇的侄孙武义宗发生了争执。有一天，吉煦和武义宗在吕皇面前争论，去年啊，把这个突厥赶出赵州这个事件是谁的功劳大？吉煦长相是魁梧的，口才是敏捷的，而武义宗呢，武义宗个子矮小，而且有些驼背，吉煦有点看不起武义宗的表情，声色俱厉。吕皇看了很不高兴，吕皇说，吉煦在朕的面前就轻视我们武家的人，何况将来还可以依赖吗？过了几天，吉煦向吕皇报告政务，正在引经据典大发议论的时候，吕皇发了脾气起来，指着吉煦说，你说的朕早就听过了，不必多言。 当年太宗皇帝有匹马名叫做狮子冲，体伟雄壮，没有人能够驾驭他。朕当时在宫里伺候在太宗皇帝的身边，朕对太宗皇帝说，妾能自知，但需要三件东西，一是铁鞭，二是铁锤，三是匕首。用铁鞭打他，如果他不服，用铁锤敲他的头，如果还是不服，用匕首割断他的咽喉。太宗皇帝称赞朕的手法，今天你岂足以斗朕的匕首吗？继续听到女皇的训斥，知道女皇把自己比作那个不驯服的马，要用匕首来对付她了，吓得胆战心惊，汗流浃背，就跪伏在地上求女皇饶命。女皇看继续那种惊恐的样子，就喝令继续退下去，继续算是保住了命。武家的人痛恨继续站在太子那边，觉得对武家是不利的，一定要把继续除掉，于是就派人告发继续的弟弟假造资历而升官的这个弊案。这个弊案是真的，让姬须受到了牵连，姬须被贬官了，就流放到边远的州县当一名小官。姬须在离开洛阳之前要求亲自向女皇辞行，女皇也答应了，召见了姬须。在皇宫的内殿，姬须见到女皇，姬须泪流满面地说，臣今天远离朝廷，永远再也没有见到陛下的日子了，臣想向陛下说几句话。女皇看着姬须哭得很可怜，就要宫女拿一把椅子来让姬须坐下来，温和地对姬须说，不要激动，有话慢慢讲。姬须就说，一杯水，一块土，这两样东西会争斗吗？女皇说，水是水，土是土，各不相干，当然不会争斗。姬须就说，把水倒在土里，搅和成为泥，水和土合在一起，他们会争斗吗？女皇就说，水和土混合在一起成为泥，当然没有什么要争斗的了。姬须又说，把这块泥分为两半，一半塑造成为佛像，一半塑造成为玉皇大帝，会有斗争吗？女皇想了一想，哎，就说到说，佛像是佛教啊，玉皇大帝是道教啊，佛教道教啊，当然会有争斗啊。姬须赶快跪下来说，宗室跟外戚各守自己的本分，那就天下太平安定了。现在已经立了太子，但是太子人单势弱，而外戚个个都封了王，势力强大，这是陛下使他们双方未来必然发生争斗，双方都不能平安啊。女皇听了姬须的话，叹了一口气说，朕也知道未来双方会有争斗，但是情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变不回来了。姬须告辞出宫，黯然地回到遥远的边区去了。
希望 是每一个人不想要的经验，但失望却又经常在你我身边出现。到底要走到哪里才没有欺骗？究竟要等到何时才会曙光乍现？朋友，其实耶稣就在你的前面，他愿意帮助你我看见，人生可以不再讨厌，逆境可以不必抱怨，因为希望就在眼前。欢迎收听《现代人的希望》。
第二年就是大竹元年，公元701年，有一个叫做苏安衡的人给女皇上了一道奏章。这个苏安衡在奏章里说陛下受先帝的托付，受儿子的推让，敬天顺人，登上了皇位。20年了，陛下一定知道，帝舜让位给禹，周公旦永成王复位。舜是禹的族亲，周公是周成王的叔父。族亲和叔父尚且如此爱护晚辈，母亲对儿子的爱岂不是更深吗？现在太子是非常孝顺的人，又正值壮年，如果让太子来统御全国，这和陛下亲自领导有什么差别呢？陛下年寿已高，国家的政务既繁杂又沉重，实在是劳心伤神呐，何不让位给太子？陛下可以安然享受人生的乐趣，长保身体康健。观察以前历代治理天下，从来没有两个不同姓的家族同时封王的。现在武三思封为梁王，武攸吉封为定王，武义宗封为河内王，武幽灵封为建昌王，这些都是武家的人封王，他们都承受了陛下的荫庇而封的王。臣觉得陛下千秋万岁之后会造成麻烦的，臣请求陛下把他们降封为公或者为侯，把他安置在一个不重要的官位上。臣又听说陛下有20几个孙子，至今还没有封过他们任何爵位，这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哦。臣请陛下封给他们王爵，为他们选择老师，教导他们孝敬的道理，让他们辅佐周氏，作为皇家的屏障，这样才是美好的事。这是苏安衡的奏章。如果在10年以前，女皇看到这一种奏章，竟敢劝自己退位，又要来压制武家的人，必然大发怒气，一定会把上奏章的人处死。但是现在女皇已经快80岁了，她自己知道来日无多，必然要多多的考虑一下身后之事怎么安排呀。所以他看了苏安衡的这个奏章，并没有 发脾气，反而觉得应该想一想，就召见了苏安恒，还赐给他食物加以慰勉。过了半年多，这个不怕死的苏安恒又上奏章说了，说臣听说天下者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也，陛下虽然在皇位，实在是承受唐朝的旧基业，如今太子姬以蒙召回，年龄已长，品德也好，陛下贪恋皇帝的宝座而忘记母子身后的恩情，将来用什么面目来见唐家的祖先呢？在高宗皇帝的陵墓前面如何交代呢？陛下为什么要日夜忧虑国家大事，而不知道是走在幽暗的黑夜之中呢？臣以为天意人事都显示权位要归还给李家，陛下现在虽然很安稳地坐在皇位上，殊不知物极则反，气满则倾。臣知道说这些话是很危险的，但是臣不惜自己的性命，臣顾念的是国家的安危。苏安恒的这个奏章几乎是在逼宫，很容易被指为大逆不道，他不但本身会性命不保，甚至于会被逐诛，也就是说全族的人都会被诛灭的。但是很奇怪，女皇看了这么一个激烈的奏章，竟然容忍下来，没有去惩罚苏安恒。苏安恒敢于冒死，一再上奏章，请女皇退位，让太子扶位，其实是反映了朝廷中间大多数的大臣们的心意。而女皇一再容忍苏安恒的那个逼迫，也是感觉到大臣们中间拥护李家的势力是相当强大的。看来这股力量女皇也压制不下去，所以女皇没有下令处死那个逼宫的苏安恒，因为他感觉到下不了手，苏安恒背后的那股力量让女皇感觉到害怕。这个时候女皇心里最担忧的事，就是急需临别之前所说的李家的子孙和武家的子孙互相争斗的事情。李家的子孙是他的儿孙，武家的子孙是他的侄孙，手心跟手背都是他的肉，他不愿意看到两家斗得遍地流血。但是就政治利益来说，李家跟武家的政治利益是互相冲突的，李家权势如果强，一定会让武家趋于微小，反之武家的权势如果强大，必然会威胁到李家的政权，双方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，势必要打击对方。在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之下，宗室和外戚的对立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，这是武则天心里面非常担忧的一件事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您现在所收听的是《现代人的希望》，刚才是王寿南教授所讲说的武则天第37集。先来听一首诗歌， 歌名叫做《晴天》。待会儿要和您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剖析历史，拨开历史的乌云，瞥见晴天般的真理。
灰灰的天笼罩在面前，蒙蔽我的双眼看不见，无力推开寂寞将我包围，只有等待黎明的出现。我仍相信无论夜有多黑，你会在我身边为我擦干眼泪。你是我的晴天，照亮我的世界，给我爱，勇敢面对未来。不管梦多遥远，希望就在眼前，我看见你是我的
我亲爱的朋友，刚才听到了武则天一手造成了朝廷中有两个姓氏封王的局面，一个是原来的宗室，一个是外戚。武则天一向勇于突破传统，但如今她也尝到了突破传统所带来的苦果，那就是酝酿了子孙还有侄孙间的象征。圣经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因为次序的错乱以至于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。次序很重要，中国人讲究伦常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们也看到许多拥李派的名臣，比方说苏安衡，他们能够洞察时事，勇于进谏。但所谓时势比人强，人再怎么厉害，但是还是不能够胜天。逆天抗命看起来很勇敢，但可能也是一种愚勇。耶稣说，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，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吗？圣经是一本启示我们何为是非黑白的书，透过圣经，神帮助我们可以来分辨，分辨何为善，何为恶，何为他的旨意，何为他的工作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在历史中孤单行走是痛苦的，是愁烦的，但若是在今生中有耶稣的脚步与你我同行，我们的人生将不再愁苦。期盼你我可以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，而不将生命虚掷在今生的追求里。愿神赐福您了，我是张德仁，我们下回见。